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我们犯了罪，神还是要审判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拯救我们，他永远是以拯救来做我们的头盔。所以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我们的救赎主怎样的一位主呢？他来到西安雅各族中，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所说的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原来主和我们立了新约，这个新约的特点在哪里？在旧约所有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，新约所有的律法是写在心板上的。所以我加给你的灵，有恩膏住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然后你看见神不只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也借着圣灵对我们说，传给你的话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你就很清楚，先是浇灌的原则，然后呢是罪叫神掩面不看我们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，主和我们立了个约，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，所以呢他加给我们灵，传给我们话。所以这个是五十九章。到了六十章那么就不同，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五十八章是基础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如果真的向上建造的话，如果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那么那个结果就是六十章。为什么？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。很稀奇的一件事，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不发光的。你可以去过多少次耶路撒冷，它都是不发光的。但有一天它要发光，因为整个的耶路撒冷要像宝石一样。整个的耶路撒冷你看见说，能够让里面的光能够发扬出来。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耶路撒冷，不是耶路撒冷，不是旧的耶路撒冷，是新的耶路撒冷。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。这不是启示录吗？启示录当你看见有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明明不是说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你举目向四方观看，众人都聚集来到你那里，你的众子从远方回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，那是指着他们从贝罗，不管贝罗的巴比伦或者贝比罗的全世界各地，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。而现在的耶路撒冷应该是发光的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回来了，他们不再是在巴比伦，他们是回到了耶路撒冷。然后第九节，众海岛必等候，首先是他施的船只，将他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，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又为以色列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，很明显就是1948年以后，你看见他们从全世界各种的地方就回来了。不过今天的耶路撒冷还没有发光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悔改。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。然后第十一节，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。你不觉得这就是启示录吗？启示录里面的话就是引这里的话吗？昼夜不关，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，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。前面是指着他们从巴比伦各地回来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耶路撒冷乃是代表，新耶路撒冷代表是古今中外所有蒙恩的群众都在里面，但是外面还有君王啊，还在列国的君王啊，都在什么耶路撒冷的光里面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。第十九节，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这不是新耶路撒冷吗？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，你的日头不再日落， 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作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新的创造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从浇灌的园子，一直到和主立约，让恩膏的教训在里面对我们说话，到最后我们就发起光来了，兴起发光。那么这个就是神最后他所要完成的。所以这个是一开始58、59、60就给我们看见说，那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是这样的工作，救恩最后是把我们带回伊甸园，就是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被建造。那么什么时候你看见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立体化了，就像这里所说发出光来了，你知道最后神的心目中就满足了。但是最后为什么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呢？和主的回来有关系呢。所以要记得前面53章讲的主第一次来，但现在如果真的最后真的有新天新地，真的有新耶路撒冷，真的有最后的千禧年，我们的主还得第二次来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主第一次来是做人类的救主，第二次来是做审判的主。第一次是神的羔羊，第二次乃是大卫的狮子。那么要记得主为什么要来呢？主今天已经完成十字架的工作，十字架的救赎，第一已经叫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，我们每个人犯罪都被定罪的，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，我们不再经过白色大宝座，感谢主，我们不再被定罪了。这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脱离了罪的审判。那么同时呢，因着十字架我们也脱离了罪的权势，罪还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尽头，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解决了，这个人对于罪一点的兴趣都没有，这个对这个罪一点的反应也没有，明白吗？所以问题在这里，我的身上不是没有细菌，但是我可以是个健康的人，我的嘴巴里面有很多的细菌，但是如果我生病的话我应该是流血的，但是现在我血不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健康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胜过了这些罪，生命圣灵的律叫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。所以对罪来说，第一我们脱去了罪的审判，第二叫我们脱去了罪的权势。但只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脱离罪的同在。罪一直是跟随着我们，但是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罪才永远离开我们，我们才身体变化，才像他一样。所以要记得主的再来是我们的盼望。要记得讲到救恩的时候，不要忘记是从十字架讲起，一直要讲到主回来。所以61章给我们看见主不止第一次来，主又第二次又来。我们的主引过这段圣经，所以61章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。你记不记得他在拿撒勒这个会堂里面引了这句话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典。然后我们的主就停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以赛亚写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看不清楚第一个主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隔一段的时间，他远远只看见两个山，好像一个山一样，其实两个山中间隔了一个很长的山谷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圣经不熟的话，他如果说溜嘴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下面什么什么，他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话已经应验在你们耳朵里面了，我们的主是救主啊，他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典，他到这里就完了，明白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讲到千禧年，讲到新耶路撒冷，和主第二次来很有关系。所以下面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报仇就是审判的日子，所以这就等着他回来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安慰一些悲哀的人， 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成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主不止第一次来，主也第二次来。那么等到主真的第二次来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记得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知道说千禧年就开始了，然后千禧年完了以后，那么新天新地开始，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。所以呢，这个次序是当然跟主第二次来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到最后第十节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心靠神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，园子怎样使种发生，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。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光景就这里所讲的光景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主的再来就带进了这一切。所以到了六十二章，我因西安必不寂灭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直到他的公义和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这里有一句话叫做耶和华亲口说的。那这里怎么说呢？我因西安必不寂寞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。那么不寂寞意思就是我一定要祷告，一定不止住我的声音，一直等到什么呢？等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那我再说，从四十五章开始，每次讲的公义，圣灵常常提到救恩，两个像双胞胎一样，这是最后一次出现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公义如光会发出，公义会发光的。那么他的救恩呢，如明灯发亮的。所以什么叫新耶路撒冷？新耶路撒冷就是发光的十字架，明白吗？新耶路撒冷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。因为当你在那里所看见的是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把公义跟救恩加在一起就是十字架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好像是羞辱，但是等到有一天，当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那么请记得，那个实在说来就是发光的十字架。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做到最后，弟兄姊妹，神与人同住，神支搭帐篷在人中间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做他的儿子，我们个个都是得胜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最后到了新耶路撒冷。所以第三节，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，这是新耶路撒冷说。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新耶路撒冷呢？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。所以他有个新的名字，那么一直到新约，我们就知道他就叫做新耶路撒冷。第五节的最后，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所以最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终于得着耶路撒冷了，这就证明这是神最后的目的。如果你看见神的创造到了最后，神是阿尔法，是欧米伽。阿尔法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欧米伽告诉我们最后新耶路撒冷终于从天而降，你就知道说这是神心目中所要达到的。新耶路撒冷是做花园城，伊甸园来做根基的。所以当生命树的生命，只有生命，这里面只有一个生命树嘛，生命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，横着往从中心一直打到圆周，然后我们被建造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立体化的花园城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下面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寂寞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 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，